那其中的定已经重复过了，清安是一个很特别的心所，行舍也是一个特别心所，虽然它是属于偏定的，我们把它另外两支拿出来。好，气绝支有了，以念当中间嘛，则进喜偏官嘛，对不对？定清安舍偏止，这样子有了，把它里面的心所呢归纳出来，对不对？好，最后八圣道，八圣道是哪八支？背一下，见思语业命静念定，是吧？好，这样了吗？见思跟见思大概都是偏慧啊，正语正业正命属于戒，这是比较特别的，前面都没有的。正语正业正命都是属于戒，所以戒又独独一支拿出来。然后呢，正精进是属于精进，正念属于念，正定属于定，是不是这样？你把三界要品经过这样子归纳起来，变成十个根，十个善法，是不是？这就是我们上个礼拜中间那个主要的部分，把十个善法列下来，然后呢，再进行把这十个善法跟我们的六度去配对一下，白板上就写了。布施看起来没有直接有关的，对不对？戒，戒就跟我们正语正业正命有关系。那为什么它跟信有关系？信主要是信什么？信因果。一个深信因果的人，小善不放过，小恶不敢做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他遮恶扬善嘛，你信。不是信人语，不是信权威啊，不是信己见啊，不是信民主时代多数决啊，不是信这个东西，是信因果这件事儿。而因果呢，又没有一个一对一的必然关系，其中还有缘起的法则，必须要深信不疑。所以缘起是属于智慧的，所以信呢，一开始要从信因果下手，要以智慧来调度。不能产生另外一种成见，也不能生出一种情执，所以我把信跟戒啊摆在这儿，跟我们的戒度啊是相涉的。那么呢，从忍度来看的话呢，好像没有直接有关。精进度那就有了啊，我们的十种里面呢重复蛮多的一个精进。然后呢，禅相涉的心所最多。啊，刚才那十个三七道品支当中呢，念定一定有关。很多人都会把念呢当作是慧根，其实不对。正念是正念所缘，你心呢只要念念是不忘思所缘，那其实达到的只是一种定的状态。正知比较属于慧，正知是警觉，发现你的心跑掉了，那个所缘跑掉了。一个妄想分别冒出来了，你警觉到这个东西不对，然后再把你的正念所缘提起来，那叫做正知力啊，正知力。我们经常门带上就走了，门带上就走了。像我经常回家，回家下完课哈，九点半回到家十点钟，然后呢钥匙拿起来，咔嚓 一打开，因为东西都大包小包的嘛，我就把我的电脑包摆在地上。然后呢，拿起我的大包包背包里面的钥匙加钥匙插进钥匙孔，扭开一推门就推开来，对不对？我就弯腰下去拿我的电脑包，鞋子一脱就进去，屁股一顶就把门关起来，好帅，对不对？丑八怪的。关起来之后呢，什么东西在外面？钥匙插在钥匙孔里面，留在外面，人已经进来了，睡到隔夜。哦，为了偷提温刀，真正有够简单问题，无啥好偷就对了。就是讲老了，我老爸老妈说：“嘿，你我的后生呢？我八十外，你五十通头啊，你啊，你就安尼，安尼呢？活到我这个年纪，你变安怎？”啊，问题心念不在那，不在那里住嘞，对不对？一定。定就是取所缘，你心藏在哪里活动，你就只关心那件事，对不对？ 其他事情都交给习惯，习惯做的事情做归做，心若无记，根本不可以自己记啊，记不下来了。做归做，照习惯 routine 嘛，对不对？做了之后有没有任何印象？没有。姑姑啊，公啊，看有啊呢，对不对？这种症状严重一点，刚洗过手，转过身，哎，我有没有洗手？回去再洗一遍，然后转过身，我刚不洗，等你过洗一摆。所以讲，一天到晚就待在水龙头前面，这精神医学叫做强迫症。强迫症如果是行为，那就算了；如果你强迫性思考，他整个霸占你的脑袋瓜，跑不掉。咁遐严重，严重到啊想遐久，想遐久问题才会解决你啊，根本就无可能的代志嘛。但是他就是。不得已啊，就会那样想啊。你说心自不自在啊？就不自在嘛，不自在嘛，强迫性这样想嘛，对不对？一个老婆要怀疑老公有没有外遇，对不对？一回家去他的车子，用吸尘器吸有没有长的头发，每次都会找到一两根，对不对？那老公都有解释，有一天发现吸不到半根，老婆就在拍桌子，连光头的女生你都要，怎么办呢？不管他有没有真实啊，你的想法让你烦恼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你说我们活在什么法界里面呢？活在自己的言说法界里面。他可能瞎猫碰好死耗子会有真实，可是不全然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不全然，于中也不自在，让我们烦恼。佛法讲这件事情嘛，对不对？跟理论没有太大直接的关系。正念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正念正定一卦，那于中所升起的两个心说，清安跟行舍，是不是在里面都有？好，这四个心所合起来跟禅那一度有关系。然后呢，智慧度呢，这般若度呢，跟慧这个跟责法这个心所，还有喜这个心所，喜这个心所，请问不是受伤的喜，是法喜。因为呢，你的慧啊，减责了烦恼，对之清净之后，心不被烦恼绑住了，心就一种自在的快乐，对不对？姑姑没有烦恼，老实讲心情是很自在的，你就跟你很热很热的天气去洗个澡一样，你也没有得到什么，你只是去掉一些不必要不喜欢的东西，对不对？让你困扰的东西因为洗澡清净了，你就感觉到一种喜。如果清净你心的东西是法，对不对？是法，法能够用你的心所去跟它相应，去跟他相应，你就会专注在你想专注的事情上，也不会被那些不相关的东西打扰，心是不是很自在？这种自在所升起的法喜是这个，所以这个喜呢，不是一种单纯的受，它是一种智慧。归起来，这三个心说属于慧度，就是般若度。我有没有很牵强讲？所以已经把三七药品解构出来的十个三因所都包括在六道里面，六度里面，何况六度每一度都有三个别相，对不对？所以从随顺相到等流相引申出这么多的三因所，是不是可能？是可能。只要你把你的生活变成是这样，老实讲难不难？其实不难嘛。六度老实讲真的需要去实践的东西了，其实只有戒，执所当执，做所当做，对不对？欲结菩萨戒，四众四十一或四十三经，清清楚楚，把它变成一种生活态度、生活形态、生活规矩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怕你记不得该要做些什么东西，半月，每十五天嘛，每两周嘛，去诵一下戒的内容嘛，然后去规划，去想想看你到底要怎么。到底要怎么？ 所以你知道经过七七四十九天以后，一个好习惯就建立起来了。你只要建立起一个好习惯，多么轻松，多么自在，你知道吗？什么事情不是勉强的？一回到家，像我一定洗手，上床前一定是洗脸刷牙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泡脚，捏你的指甲，不是指甲，指头，然后做脚底按摩，帮助睡眠，对不对？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，喝热开水，刷牙洗口，漱口，做一切事情，每个都有规矩，每个都有规矩。知道你每天中餐在哪里用，用些什么东西，晚餐如果你不用或者要用，在哪里用，用些什么东西。倒不需要用闹表，每一个分每一秒去规定什么事情，那么都没有去做，不需要那么严肃。但是有一个准则，心不乱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戒啊，布施，你把你每天的工作，乃至于最后你要死这件事情，你根本就用布施的理念，把你的生命奉成啥，对不对？对于所得不计较，该我得的可以去争取，我争取。可是做的时候，符合对方的要求，尽善尽美，尽我一己之能，随分随力去把它做到，随分尽力去做到，布施嘛，是吧？忍辱精进是一种态度，禅静是一种修炼，智慧是一种抉择，是吧？所以真正依六度依什么而住？依戒而住，其他的无法调度你的心态，如此而已，改变你的想法而已。所以六度做起来不难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你老不上路，这个好的习惯串联不起来，你这个事很难清净，每天就是在跟你的烦恼对抗，该 to be or not to be， that really is the question， 非常非常大的问题。对，每天都在那边要与不要，对不对？要与不要。那如果跟我们白法里面的十一个三心所来配对，如白板上笔记上所说，布施就跟我们的三种善根，无贪、无嗔、无痴的无贪相关，对不对？那无嗔在哪里呢？无嗔在忍度，是吧？然后呢，无痴在哪里？无痴在慧度，是吧？这就是三个基本善根。这三个善根我们都会说跟另外一个东西在一起，跟什么？精进。所以精进于无贪、无嗔、无痴，就大乘法来讲，就叫做涅槃。精进的意思就是持续的，无间相续的，你的心在哪里活动，在不被贪绑、不被嗔绑、不被愚痴捆绑的状态底下活着。大乘法说，精进于无贪、无嗔、无痴的道，就叫做涅槃。涅槃就是无烦无乐。所以呢，白法呢就把精进、无贪、无嗔、无痴讲成四善根。那是不是刚好其中的四度了？是吧？然后再看信，刚才已经把它摆在戒度里面了，因为信是信因果了。因为信因果的话呢，心以及行都行在因果上，心就自然清净嘛。因为不会有什么害怕的东西嘛。那在白法里面呢，有两个心所是遮恶的，你只要这两个心所，一切的恶行生不起来。那哪两个心所这么厉害？惭跟愧。你只要以惭愧助心，一切恶无从得生，因为都被他先过滤掉。恶行的念头只要一起，惭愧只要一关照，根本没门，根本没门。所以惭愧在白法里面呢，是遮一切恶，遮一切恶。而信跟精进呢，满一切的善，有道理的，你们去思维一下。然后呢，接下来看忍度，忍度刚才已经跟无声相应了，还跟我们白法十一个三心所当中的最后一个不害， 不坏是称的一分，没有称那么的猛，很维系的无称。好，那精进呢？精进本身就是一支一个善心所，刚刚谈过了，还有一个小的属于假法所设的不妨意不妨意也是属于跟精进度有关。那么再来跟禅度有关系的呢，就是行舍跟清安。那为什么这边没有定呢？因为定呢是属于我们五种别经五种别心心所，并不放在并不放在善心所里面。可是你只要达到正定以后所发出来的行舍跟清安，那是善的。定本身不见得是善，因为你可能求做梵天呢，对不对？想要生做天的果，那这种求人天善果的这种心是有漏心，它不是真的善。好，这两个行舍跟清安属于禅度有关。最后一个无痴，刚刚已经谈过了，判属于慧度里面，是不是这样？有没有半点勉强把十一个善心所包括在六度里面？在刚才谈的，你如果好好想想吧，你的生命一直在戒，用另外五度改变你的观念，对不对？随缘尽力去做到，一切的善包括在里面，一切的善从此流出。好好去看看吧，入了佛法修行，你不去从善如流改变你的生命品质，你不去修正我们的价值观，你要每一件每一件事情去做判断吗？如果你勉强，比如说我就是喜欢抽烟，烟很难戒，你一定有个理由让你非戒烟不可，让你生一个非常漂亮可爱的女儿的时候，那女儿说爸爸不能这样混臭味一下挡，对不对？然后最后她把你的烟拿去丢在马桶里面，你这个时候还自己去买一包吗？你至少去买，你也不敢在家里抽嘛，对不对？怕什么？怕让你最心爱的女儿抽二手烟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如果每一个场合每一群对象你都找到这种心静心清净心的理由，你自然就不抽了。头一横对自己也没有好处，就是那个瘾头，就是那个瘾头，那个瘾头就是任着它宰制你的心，如此而已嘛，对不对？你真正跟自己好好的狠下心来商量一下，该不做的至少让因缘不合合，对不对？该做的怎么让他因缘具足？而这个不只是在人天善法里面的考量，因为你要空出更多的时间，不会让你的生命那么的匆忙，空过这一生的来来去去，无所作为，急那些不急的事情，该急的事情永远急不起来，老是跟自己讲没时间，忙完再说。什么事情你忙得完？什么事情你应该做到如意之后才去学佛？根本没有机会嘛。学佛是什么永远没有搞清楚，老是看他的外相总是离他十万八千里，对不对？心总是颠倒违背。所以当你相信了，当你学过论以后，你自己跟自己想，哎呀，他摄一切善，他是一切善的相，他随顺一切善，他等留一切善，我就好好的把这六度变成生命的品质，改变我的生命的项目，对不对？好过一切啊，好过一切啊，着实把生命当成个工程，你当你的生命工程的工程师，对不对？学好这部论之后呢，把它画个蓝图，按图抄表，按表抄课，这是我们的第一段。那么由此就可以知道了，以上的两种善，对不对？十一个善心所通世间，三七菩提分的十种善心所通出世间，世间善已经被十一个善心所包括了，出世间善的根又被十个根包括了，是不是世间的善、出世间的善，所有需要的心所完全都在里面了？我不需要找其他的东西了。 当然你可以去翻什么道德科目的书，那善心所又列一堆了。你只要把这几个十加十一个基本上做好，那一切善等流生出来，等流生出来。好，这个是属于清净这一边。那么对治杂染这一边呢，同样的道理，理则你们去思考一下。布施所对治的奸，戒所对治的恶，恶是五戒十善的违缘啊。那么忍度所对治的慧啊，称慧的慧，禁度所对治的懈怠，禅度所对治的散乱，慧度所对治的愚痴。好，我们各个去看，烦恼心所比较多。其中我们先看根本烦恼六啊，这根六你们把它写的明白一点，就是根本烦恼有六支啊，哪六支？稍微背一下。贪嗔痴慢疑，这是属于见惑，还有不正见，不正见，对不对？好，来看看贪属于谁所对治啊？布施所对治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嗔呢属于忍度所对治，是吧？痴呢慧度所对治，把这个两个三大元凶已经除掉了。贪嗔痴包括在内，然后慢疑都是属于慧度所对治。因为为什么慢？因为以为有我，因为我有别人没有的好的特质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把这个好的特质当作是一种骄傲的所依，就是这样。好，这个是慢是一分。疑呢？疑也是智慧不足，老是问跟解决烦恼无关的问题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赶快去存很多钱，然后把你的钱呢换成黄金，堆在家里砌成一堵墙，把自己关起来。里面呢就买十加仑的水，十加仑的这个什么东西，还要买十加仑的咖啡，因为每天我要喝咖啡。拜托你那个 tank， 你能够装满你多少天活着所需要的东西呢？是吗？你只是为了一个2012的一种，如果那是个必然，谁都逃不掉，对不对？你能够多活几天，觉得比较骄傲吗？然后你的这一辈子的每件事情都为这个东西忙，你觉得值得吗？这就是唯识里面白法里面所说的疑，疑不是有问题，疑是钻牛角尖去想那些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叫做疑。问那些根本跟解脱无关的事情，对不对？那叫疑。心用错地方了就是疑。那为什么用错地方？没有智慧没？所以呢，愚痴、骄慢、疑这三个属于慧度所对治。根本六支谈过了。那根本六个烦恼呢，设十个小随烦恼，所以那十小啊，是十支小随烦恼。那么在唯识里面呢，白法把十个小随呢判归贪嗔痴相应法，不是有哪一支偏贪，就是偏嗔，就是偏痴，有些呢是贪跟嗔啊，贪跟痴随分，就这样。那我这边就把大概归纳，但是不完全只是这样，因为其中有两支哈相应的，比如说贪跟嗔啊，贪跟痴啊合作一个东西啊，那姑且我就不念了啊，姑且我就不念了，它就包括了愤恨负恼害嫉奸惭狂侥这十个小随烦恼，属于我的老师说它是属于比较情绪性歇斯底里的情绪，它来得很猛，可是。是属于急性的情绪性障碍，也容易解决。吃一些抗忧郁的药，吃一些镇静剂，几天睡好一点，这种情绪就不会有了。你如果昨天晚上睡不好，下床肯定有气，对不对？不到腰的时候容易俩拱。老实讲，跟情绪没有直接的关系，可是会变化成情绪来表达，对不对？你的生理的分泌状态四大的不平等影响你的情绪，可是你以为这个情绪是别人 别人引发了，就容易把它爆发在别人身上，莫名其妙没有看到自己的原因。所以开会为什么经常要摆糖果饼干？吃饭为什么通常第一通啊、第二通啊，然后在通话上面呢签约，懂意思吗？然后临就临后忙忙忙了，没有脑袋瓜做决定的时候呢，签约，是不是呢？迷惑你的理性吗？让你的愚痴做决定，如此而已。我们情绪不是这样在用吗？好，这就是十个小锤，这十个小锤都是属于这一个的，所以它来的时候好像很厉害，但是属于急性的情绪困扰，对不对？通常伴随着很强，为什么它会那么急？因为它伴随着很强的生理状态，生理问题只要平复了，情绪其实也无从发起来。好，这十个小锤是属于歇斯底里的情绪障碍，我们姑且就不一个一个去细看。然后呢，其中跟我们这边的惭愧很相像的，终随烦恼有两支。你只要有这两个心所，一切的大大小小的恶行就有机会发动。跟刚才惭愧一样，你只要心中有惭愧这两支的话，一切的恶不会造。可是你心中只要跟无惭无愧这两支相应的话，一切小善大恶，把小恶大恶就容易发动。我们说一个人恶向胆边生，为什么来？无惭无愧，老天我都不怕，死了碗大一个疤，他自己相信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，他根本天不怕地不怕，对不对？超速拿个红单，红单贴在挡风玻璃上，继续给他超速。为什么？一张单子是一张，我已经死刑一张了，我哪怕第二死刑，我这一生又不可能死两次，是吗？所以他只要一这样的想，什么都不怕了，什么都不怕了。所以无惭无愧这两支，通通摆在戒度所对之。然后再来，就是大随烦恼有八个，啊，大随烦恼有八个。大随烦恼各位可能不熟，那大随烦恼是什么呢？他说大，为什么大？因为他障碍圣道的直观。你只要有这八个大随烦恼，直观修不起来。我们经常都会记得五盖啊，障碍直观，其实八大随烦恼也障碍直观。这八大随烦恼啊，八大随烦恼，第一个就是不信。那不信是什么？不信因果嘛，所以它是属于戒度所对治，它跟无惭无愧类似，心不清净，心不信正因果。然后呢，懈怠，懈怠是精进度所对治。再来，放逸，放逸也是精进度所对治。再来，昏沉，昏沉是愚痴，是不是？所以它是慧度所对治。当然了，修定也可以对治，修定也可以对治。不过修观呢，对治力比较强。调举，调举、思念、散乱这三支，都是禅度所对治，因为都是属于心不定的状态。什么叫调举？胡思乱想，一个心想70-80件事情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还可以演八点档，还不知处理。那就是调举散乱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失去你的正念所缘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思念就是不定，调举显然也是不定，散乱那演八点档了，更是不定的相。再来，不正知，是因为好，你心不动了，心可以专注稳定了，可是没有内容，空心无际而住，没有警觉性。阿内亚后，阿内马后。做个好好先生 ，Yes man， 对不对？你什么都好，难道就是好脾气的人吗？愚痴，没有脑袋瓜，不会抉择，所以不正知呢，是属于慧度所对治。这八个呢，跟修圣道的障碍有关系。 所以呢，从根本六个，小髓十个，中髓两个，大髓八个，经过它的内容性相归纳下来，都也是六度所对治。所以在此说，如是这六度呢，所治色诸烦杂染，是不是正确？是其相故，是其因故，是其果故。因为所有的杂染心所，就是这六度所对治的六弊的因，要么是它的果，对不对？跟我们前面讲随顺跟等流一样，随顺相当于因呢，容易创造出善，由善呢等流而出，相当于果。由这样子去归纳，由这样去分析，六度的确非常殊胜，不难记，生活也就简单，就是住戒，然后用其他的五度改变你的念头，让你的戒度持守的清净，生命品质就可以有很大功成面的改变，心就自然容易保持清净。所以从佛法自私的角度啊，与其你忠心得目搞那么多，你看光是我们的礼义廉耻忠孝和平信就四维八德了，对不对？还不讲中庸大学一堆的东西啊，你再把儒家道家法家，哇，那里面讲了一切善列举，穷尽列举，然后不晓得二三十个，是不是这样子？然后还要用一堆堆的教条告诉你不能怎样怎样，就是不孝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我就没有后辈怎么办，对不对？而且这个教条就把你打死了，就把你打死了。所以佛法是告诉你，基于你被限定的条件做智慧的抉择，不要生出自己的烦恼，也不要触恼他人，用这种智慧的善来替代教条的善。所以它不违背教条的善，它可以让所有教条所要规约的善做得更清净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教条到最后一定会掌握在某些少数人的价值判断里面，他没有办法考虑个别差异，只有智慧的观察，只有关照于他所对待的因缘，合理的判断，选择不生烦恼的方式来解决。佛法谈的是这个东西，极其科学，极其民主，极其合法、合理、合情，法理情完全兼顾，而且呢是自信自度，他又不愧对别人的看法，他又不愧对自己所相信的信的信条，用这一切善的理论，有方法，有道理，自己跟自己商量，慢慢改变心念，让逐步的呢，让你的身业余业慢慢清净，自然就做到。所以住一戒，你只要有智慧的观察，不难做到，不难做到，就怕你不 serious， 你信根不入，你用信入法，这个工程马上就可以启动。那么至于世间不如意的事，先业所引的果报，忍着，对不对？用清净心忍着，祈请因缘慢慢解决，这一生解决不了的不怕，因为我的愿无穷尽，对不对？我造的问题我陪到问题解决为止，我不逃，用般若的智慧敢做这样子的好语，发这样子的大愿。你纵使不发这样的大愿，请问是不是也要这样子过？就是这样子嘛，这就是事实，没有跟逃得了的嘛，连佛都逃不了嘛，定业不可转嘛。那你说定业不可转，为什么地藏经有灭定业真言？不是灭自己的，灭地狱众生，灭三恶道众生。因为你持那个灭定业真言，暂时有一阵凉风，让他们能够得清凉，你只是扮演他，能够轻缓他定业所受的罪报的一个清净的增上缘。你只要做施食，你只要持这个清净咒，他一时因为你这样的加持，大家的回向， 舒服一下，赶快有个正念发起来。随着他的业报又从恶如流，又开始遭苦了。所以二六十中都要有人帮忙他们的忙，他是训练你的悲心用的，他不违背因果论。那既然我们逃不过因果，那为什么不把必然生死的身心奉尘沙去修六度呢？对不对？你不要把这种大愿当作是神圣才发得起来的，因为它是实相，本该生命就是这样过。既然逃不了，我就正面去面对，苦是少不了的，苦也是逃不掉的。既然如此，问题要怎么苦，对不对？我有计划去面对它嘛，这就是大乘。只想逃开它，我们称它为声闻，如此而已。逃得掉逃不掉，暂时逃得掉可以的，有方法，可是毕竟不够就近，就是这样。那我们定的规范畴目标比较高远，当然我们的时间就花了比较长，急不来。因为事实上就近的实相根本也急不来，所以经常用我的话来谈，就是慢慢的急，心不能够有主宰权，但是得要精进，对不对？好，这就是我们这边所分析的啊。还有半个多小时，我们就把这摄一切的善，对治一切的杂染，用六度来包括了，是吧？我不晓得我有没有劝，我有没有说服各位，六度已经包括这些东西。那既然如此的话呢，你就根据我们在《瑜伽师地论》或者是《大智度论》里面所教的六度，自己去实践你们的生命。看你相应什么就去做，不是每一个里面所说的条目你去做到，有些东西是需要一点智慧神通的功夫，那么我们就选择我们这种凡夫身心做得到的部分，其他的部分呢用发愿回向解决，这是可以做的事儿。那么如果你这样子做，那么你这一生以及来生的果报是什么呢？接下来谈502页啊，这里的科呢，我们就说是属于六度的功德，六度的胜利。文呢是这样说的：如是六种波罗蜜多所得胜利，云何可见？胜利不是说压掉了，还是说怕压相，不是这样。胜利就是功德，就有什么殊胜利益之处。你修六度到底有什么好处呢？那说这样子讲不是太功利了吗？不会啊，你只要真的，比如说你好好的练，像刚刚拉小提琴的时候，就是跟杀猪一样嘛。那练到弓很稳了以后呢，就是一个很美好的音乐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就是所能生巧的问题而已嘛，也不什么太特殊的事情。六度也是一样，你只要做得对，他的善的果报自然就应运而生，你想不要也都很难，对不对？小偷跑到禅师家里面去，东翻西翻找不到东西，禅师进门来了，小偷，他就马上脱下他身上唯一最宝贵的袈裟，不，今天衫给你拿去，我给你扛来几抓，真抱歉呢。他拿了以后很高兴，至少可以典当又过一餐。走了以后呢，他指着天上的月亮说：很可惜，我不能把月亮包起来让你顺便带走，你为什么留下来？我已经不想抓你了，你为什么不留下来跟我喝杯茶赏赏月？最后决定我还是不偷，当和尚比较好。为什么当小偷呢？偷了别人袈裟，当了钱换成一顿饭，明天一样还要用靠偷才能够过活呢。一轮明月摆在那里，这么便宜的美景你就白白放过。你看一个修行的人跟一个凡夫，你看那个心境差别多大，很勉强做得到的吗？想清楚就知道怎么决定呢，是吧？所以你心摆对地方了，自然他的功德自然可见，逃不掉。